老师好，同学们好。时间到了，今天的大手印开始了。大手印前世。
哦，自从哪开始？是不是遇见中未得印证这儿？好像是，
对，
我记得
是的，
是不是张宇？啊，
对，是的。
好好好，声音如何？
很清楚，没有杂音，不断，
哦，
都特好。
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好好，我关掉了。
嗯，
好好好。
嗯，好。于见宗未得印证，则虽修亦无保任之境，故以印证见宗为首要。见宗就是正知正见，即在正知见的熏习下认识了本性。假如你还不认识本性，则虽修亦无保任之境，即使你在勤勤恳恳的用功修行，也得不到无修光明轮，因为你没有保任之境，不知保什么啊。就是说，你对于前面讲的正知正见还拿不准，不认识本性，脚跟站不稳，还在疑惑，那你保什么呀？比如我们有个小孩子，要小心照顾他，保护他，不要饿着，不要冻着，不要让他跌倒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抚养他长大。如果你根本没有小孩子，那你保护谁呀？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大手印之见，不失自信，修法无疑。这个大标题是不认识本性，修法不会得到利益。就是说你不认识真心，哎，那你修也是外道啊。那我们接着看这个今天的章节，欲见中未得印证，谁则虽修亦无保人之境，故以印证见中为首要。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上师给解了，而且很多啊，我们慢慢学。首先说欲见中未得印证啊，那这个见中，我们刚才这个没有开课之前就跟李华在那聊啊，所谓的见就是真见，就是佛见，就是见中之精啊，见中啊，佛见啊，佛见无见才是真正的见，真正的正知正见啊，也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哎，不要着相，哎，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一次开课一开始我们就讲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啊，像新修或者是老修或者是正在修习新中心的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哪一类，我们都应该欲见中而契，要契合见中，也就是说要认识我们的本性，要认识我们的真心。怎么认识？一开始我们都说了吧，觉言语啊，觉思虑，就是这个觉离言思，觉语意，觉语意就是离开我们的思维啊，这个离开我们的意识啊，历史思索执着是吧，离开这个，能够顿断者，就能够欲能所顿断者，也就是我们原来说过的六祖说的多简单，平时我们都在善恶上做文章，都在名利善恶等等色相这上头着相做文章，能不思善不思恶，欲这个当时不断灭的，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你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良久，顿断可以顿断我们的能所这个言思也好，语意也好，能够顿断这个执着啊，顿断这一刻 从顿断这个时候，你有这个能力顿断，那就是我们的真心啊。顿断能所呀，还有最简单的告诉你，以一切事、一切念、一切思想力，就是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有形的就是那些色相啊，山河大地这些，草木丛林，等等，就是形形色色的这些物件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内心，我们自心，我执着的所而起的那些念，起的那些心念，这些通通都是幻妄生灭之相啊，都是妄相嘛，幻化啊，幻化之相嘛啊。你知道它幻化的时候，它已经停了，就是这个执着幻化之相的这个心已经停了，正停的时候是不断灭，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我们要认识它呀，我们要和佛心相应啊。也就是哎呀，你不管说他那个词有多么多么，比如说如是如是，那个认识真心，认识我们的本性，认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都是一个意思呀。这个要从刚才我说那个地方下手，要具有大手印见啊，具有这个正知见，佛见无见。怎么无见？又回过头来说，不思善不思恶，写下来，不思善不思恶，一念不生，不断灭者就是我们的灵知。要认识它，刚有念起即刻觉知，这是我们保认的这种方法啊，最快的保认方法，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无修之修，是吧？这我刚才说的就是见中，你契合哪一部分的言语，你就领会哪一部分啊。所以这个见中，我们具有了见中，那我们就是有了正知正见。既在正知见的熏习下，就是说我们一学佛就应该有这样的见中，就应该认识我们的本性。在有了这样的正知见下，你就认识了本性。还是说这个离言师绝语业啊，离能就是顿断能所，认识本性。假如你还不能认识本性，假如你还不行，则虽修也无保认自己。那你修呢，就是属于盲修瞎练了，那就不是保认了，就不是除习气了。所谓除惯习，也是指的在我们认识本性的这个前提下啊，你才能够使得你真心显露而不着相，才能够让我们的心与佛心相应，就是凡夫和佛心相应，我们自心和法身相应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时时刻刻你要秉住，要时时刻刻二六四中做这种工作。做这个功夫呀，不让我们的思维心作怪，一切时一切处，时时刻刻二六四中嘛啊，离言时绝语，就这样保，刚有念起即刻起察觉，就即刻觉知，就是要不跟他跑，幻化之念不跟他跑。实际上我们到，你看我们讲呢，好像这些词你都不熟悉，但是我告诉你，认识了本性这一步一定要，这是我们走的学佛的第一步，要认识本性。第二步就是刚有念起马上领觉，觉知即空。我们前两天不是群里边学习吗，对不对？那所谓就是指的立根人也好，老实人也好，那他在这儿就是无修之修，还轮不到念起来，刚要作意，刚要起，还没有起念，刚要作意，刚刚心，刚要有趋势，这个就是刚想找点事儿， 做作作义，这个时候你就要令箭。本来如此，捏什么怪？我说的，做什么义，对不对？这指的这个就是无修之修，就是说，它比较契合这个无上啊，就是说直气建筑嘛啊。那再不行的，我可以刚有念起，我发现了，我知道我又开始真假为真了，我马上令绝，那空不了，空不了，我可以念佛念咒转它，对不对？把它就是念佛念咒念的这个力量大于它那个起念的力量，那个念就被转空了，转化为无有了。再不行，更有甚者，习气就是惯习言，就是执着比较这个难化的这一部分啊，大家都会有啊。遇到死结了、死穴了，那这个时候就化不掉，好几天都难受，可以加工打住，让你，因为你明知道它是幻化的，只不过你一时之这个资历啊，就是一时之功用不上啊，那你就说你缺乏定力。明明知道它是空的，哎，我还是为它所趋，那你这时候就要加工打折。大家都有体验，那你要是一觉空子，那最好切忌用力，是吧？从佛做主，切忌用力啊。那这个是，这样子绵绵密密用功就可以了啊。那你哪一类人你自己选选择呀？还有你是。比如说你就明明知道这个剑上你是彻透的，你是认识真心一点都不疑的，但是你遇到那个难转的习气也会是有的呀。所以这三种情况不一定都是什么动根人啊什么力，分这个不是分这个，你这一个人一生里边你各种各样的习气不一定，比如说有人淫欲心强，比如说有人贪名色名利，有人贪财钱，是吧？他都不一样的。你到这个习气现前的时候，那就是历练的时候，难忍不是，就是难行而能行啊。那也不能说拒而就是弟子不去，就是我回避了，我害怕了，我转不动它，我害怕了，那不行啊。还要迎而继上，还要这样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认识完本性要保任的方法。大家只要是能反复学习大手印，不管是略论呐、什么乙亥呀、乙亥交易录等等，哪怕上师的一篇小文章，你要完整的意思看透了，它都不会离开我们说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因为学的多了嘛。也是磕磕绊绊这样子跟着祖师这样学过来的，是不是？所以什么样的情况我认为都是正常啊，都是正常。大家也不要是说哎呀那谁跟力谁跟钝，实际上我说跟力那就是老师行者就能老老实实的践行，按照祖师开始这样子。那还哪有什么更上啊，哪有这个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心里清楚，别认为呀我不如他怎么样，不都一样。我们认识再次认识本性，人人具足，对吧？这个如实平等，遇佛一二没有无有二般，都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当仁不让，这个见中啊当仁不让。这就是一边学的，我们一边就是结合我们修行说一下啊。就是假如你还不能不认识本性，那就糟了。那你如果不认识本性，一天不认识，你就一天是个外道行者。那肯定是这样。则虽修也无保任之功。即使你能下苦心打坐修行参究等等，但是你不认识本心，那还是与你心上啊 就是没有，就是你不得自在啊，你的心不安呐啊，你不得片刻的安，那个片刻的自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看虽修也无保人之功，你没有保了什么呀？你保不了啊，你保了你认为那个就是那一部分有相的东西吧，你契合了那个东西，你保那个啊。就今天有个师兄弟就说，哎呀，我修了多少座多少座不好，但是不好之中有几座很好，那几座清净。我说那你这个清净是打着折扣的呀，那是清净，那不是清净，那不是两滴水的那个净，而是安静的净。你是追求这个净，或者你追求我们所说的那个清净，那即使是两滴水的你也应该扫掉，那才是我们的本性现前的啊。说你一定要知道，第一重要的就是认识本性啊，就是以前没有来参加学习的今天来参加了，我觉得我们这样说你还是就是对于什么初修的什么老修啊，或者正在修的都是契合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啊。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你修20年了你不认识不识得本性，也是与你自己修法无异，就是与解脱毫不相干，对吧？你就是修了20年，你心里打了无数次气，每年都打也没有保人自己，你不知道啥叫不着相，你不能契合，就是不能契合能所顿断，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你不能契合那个心态，你不知道本来本是了不可得，从无有一物是真实者，你不知道这个，你自心没有这种道验，就是你和这个我们说的道，就是说本来啊，你和这个本来它不相契，你心不相契的时候，总是照着的，总是有着相的那个部分，虽然我们没有细细的交流，不知道你，但是，总看到你是，一副不安之相啊，还是那样啊，你即使说的那些轻飘飘的话，那也不行，你心里面是有东西的，它不安然啊，不自在啊，是吧？就心不踏实，不笃定，即使你在勤勤恳恳的用功修行，也得不到无修光明轮。我们前面说了，无修光明轮，什么是无修啊？你知道吧？本来如此，什么是光明啊？侧漏无余。轮不是不动，是能起一切妙用。这是我来给它解读一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心。我们本来如此光明，这个侧漏无余的这个心，尽虚空遍法界，也得不到无修光明轮。如果说你不认识真心，你能契合吗？我们说这些话，你听的句句好像都就是句句都是实言呀，都不是虚的，不是虚幻之言啊，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那你要不能认识本来，那也谈不到无修，也自心不会彻漏无余，就是说什么顺逆啊，什么那个这个十方虚空啊什么三法界啊等等，在我这里都是了不可得，你看看是不是大放光明。那这个轮可不是我们六道轮回，我们苦苦相转的那个轮子啊，这个就是自在，对不对？能起一切妙用，能利一切大众，你要说这个话就多了，对吧？大家知道无修光明轮，还是值得我们自信啊，因为你没有保任之境，你不知道你那个心境没有。那个见中是心境啊，没有认识本性的那个心境啊，你没到了不可得那个是那个，没有到这个程度， 没有到这个时候，没有遇到这个机缘，这么说吧，那你不知道宝山呀，你不知道，是吧？就是说，你对前面讲的政治政见还拿不准，拿不准的意思就是你还认为实有这些色相啊，这些心念呐、啊，这些道理啊等等啊，这些功夫啊，你在哪个地方卡壳？哪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点，你在哪个地方认为它真实了，那都是拿不准。哎，那功夫和这个无修光明轮它是不相干的。但是没有功夫，你没法认识我们的本来，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本来的机会，增加了这个机会，这是我们修行的，哎呀，这个大好之处啊。你不认识本性，脚跟站不稳，还在疑惑，那你保啥呀？啊，所以我们屡屡的说，我们既然学佛，首先我们是从信而入的呀，我们信佛，入进来啊，从这个门信，信者能入啊，信者能入。如果说哎呀那。你们那些那个学佛的就是吃素，那他看的是表面现象，不吃肉那身体能好了，你看他就不信嘛，他就不知道佛说是什么，他不深入的这个参究嘛，啊，是还是我们知道佛是觉也，对吧？佛是真正的正知正见，是真心啊。那这个如果说你对这个正知正见拿不准的话，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地方，我们说不思善不思恶，离言思绝于意，在这个地方让心歇下来，一念不生，体会不断灭的就是我们的本来如此的真心。要认识这个本性，要认识我们这个本性，譬如如果不认识，那你就别说了，那还在门外呢，对不对？还没有入门，就是说你开始学佛了，你也没有真正入门啊。譬如我们有个小孩子，就比如说我们明心见性，即使他是个小毛头，他是个小孩子，就是说刚明心见性，一切妙用还不起，有时候还有这个惯习而这个习染，是吧？那这个就等于我们有个小孩子啊，那这个时候你可要小心了，这个小孩子他将来以后是臣服做主，是做王的呀，是这个时候你要不小心照顾他，就什么呀，就说你无后迷啊，说你什么呀，说你就淹没掉了，你不悟真心，你悟了真，不悟真心是不行，悟了真心你不保护，那就被这个惯习淹没了，就是执着呀，执着的这个习气淹没掉了。所以这个要小心呀，要小心照顾，要小心的意思就是二六时中时时刻刻，这样子绵密保护，刚有念起即刻察觉知啊，觉而即空。了不可得呀，就这样子保护他，不要饿着，不要冻着。哎呀，就说意思，保护他，你不要随境被牵着走了，你不要任你又起念的，比如说我要起善念，对吧？那这个也是一念呀，我们一善而不住，这个就微细了。你如果说一个善念起来，也可能你这个感的都是这种善缘，那你就是你知道吧，善能坏菩提道啊。你在这个地方一善而无助，才是我们的真心呀。啊，这个你要知道啊，就是说你不要饿着，不要冻着，你不管遇到顺境逆境，你都要如入不动，要保护我们的真心。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做善事，是吧？这个很简单，很那个什么，很容易理解，利他之事，这个也不要住着呀。即使你有大愿，那这个时候也要就是什么呀，化于你的行动，就是化于后期的妙用，就是认识本性的妙用，也要应一切缘。你如果没有缘的话，你去攀缘，那也是我觉得是不值得取的，因为你这个欲真心相悖。有缘不聚缘，无缘不攀缘。那这个就是你要认识真心的时候，自然你的心它是不照着的。如果有照着的话，就是你发一善心，发一所谓的什么菩提心什么，那这个也是多事，也是多事啊，打着引号的啊，菩提心，我们说的。不要让他跌倒了，就是意思就是不要瞒昧了真心，不要瞒昧了我们真心，无为不至地关怀他，就是你大事小事欲顺你之事，时时刻刻都要这个关照的，就像我们这个小孩一样啊，你这么小，你就放出去让他大有作为，你可能做不到吧。这么小的小孩子，对吧？他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说你要无为不至地关怀他，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有缘不聚缘，无缘不攀缘，那这个就很能体现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是不是自在的？不是随着那个妄念一起，我们就跟着这个念头转来而去了，他不是这样的呀，当然也真的有缘了，有法缘了，或者有这个善用自缘了，那我们毫不那什么了，毫不那个，一点都不打折扣的，尽全力去做，是吧？那你说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就是说，哎呀，不急不缓的这样子去保护我们的真心，抚养他长大，就是要保到能认的程度，那不就长大了吗？再也不会疑惑了，再也不会走着了，这不就长大了吗？对吧？如果你根本没有小孩子，那你保护谁呀？这告诉我们还是要认识真心啊。这一段还是告诉我们这个，从一开始我们从五月份接，就是这一次讲课以来，一直来再讲这个啊，再讲这个，首先要失得真心，否则的话，你没有进行还没有进入这个修道的这个还没有进入修道的这个时段啊，应该这样说啊，那就是盲修瞎练了。但是我们在又说盲修瞎练也是必备的，也是要的。你看看我们的师兄弟是不是，哎呀，又想正说的明心见性啊，啪又差到别的地儿去了。比如说发财不行了，一开始看到这个修心中心发心，听说是见性很高妙，很哎呀听得很好啊，不行，一看有启用法，一个一个的看看哪个适合我，拐弯了。又去捡着干别的去了，这就说那就是发心的问题，不多说了，这个地方不多说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学啊。
保任是短功夫，先保护任，就像对小孩子，先要保护他，待小孩子长大了，就放任他，让他自主自立，自己做事，自己工作，不必管他了。保任看起来是做起功夫要走好一段路呢，要做保任功夫需先见本性，不见本性保什么呀？那什么是本性呢？上面讲了很多，即现在能见能闻之性，任取它，不要怀疑， 好好的保护他。怎么保护？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是了了觉知，不着见闻。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不看东西，不是不听声音，而是不分别好坏美丑，不起爱憎取舍之心，尽管看，尽管听，心里什么也没有，荡然无助，这就是宝了。宝成熟之后，就不要宝了，放下它，一切处都可以去，什么事都不妨做，而丝毫无助，这就到了世事无碍，任运逍遥的境界。
那先到这儿吧，这张爷爷，太疼了。
好，
我们我画个记号有点忘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就是宝刃这一段啊。你前面强调的就是说，哎呀，最重要的，我们学佛首先要认识真心。认识真心并不难，要老实行去，老实成就。要就是说，你要比如说见中这俩字啥意思啊，你要参究透它。你说比如说认识本性怎么认识啊，我们反复的强调说你当下停思住机了吗，就是说你那个心是不是歇下就是见了我们，就是认识我们的本性，不再向外张弛啊，那个这个就是认识我们的本性啊，认识我了，认识我们的本性以后，那就可以谈到宝刃。如果还在第一步还没有进行呢，我们就是反复说，每节课都在说。我相信有些师兄弟，他慢慢他就会相应的啊。那些初妄念服饰扶住了以后，我们不说彻底连根给它断了，就是先扶住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根本烦恼，先令它不起就是那个什么呀，不作乱，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能初初的入定啊，打坐入定啊。入定开会，最好最后做到我们那个妄念顿断的时候，就认识本来就现前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谈到宝刃了。我们看宝刃是两段功夫，上次说先保后刃，就刚才我们说的先保护他，还没保呢，一泻千里，一句狂话葬送了你。你看上次说过没有，是说那个顿悟无修，是不是啊，顿智无修这样的人是有的呀，他那个是天生就是外道，他就不是信佛的嘛，他就没有修嘛，还没开，刚就说他的一下认识本来，那就是一个凡夫，他也有那个心安的那一瞬间，人人都有的，只不过不知道。现在我们学佛了，应该知道勉力保护他，保护他，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啊，那先保才能认，先保护他，保护了他不走坐了，如如不动了，那才能那个什么呀，任其起牛用啊，就像对小孩子要先保护他，待小孩长大了就放任他，让他自足自立，自己做事自己工作，不必管他，那他也不会走路啊，对，他时时都是我们真心的那个显现，都时时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那个保护的绵密保护，但是这个保护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能够这个真心可以顿悟啊，这个保护它要一段时间，你甚至不是说最多最的什么的可以，就是需要经过1到7次人天往返，还要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做功夫， 但是要是做的黏腻了，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看个人啊。嗯，那不是刚才我们说三种情况吗？那个，那你自己对照吗？是不是？嗯，那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真心可以对应，事上见出，就是我们的那个惯习要见出者啊，要静静这个静静习气，才能够这时候才能说是认嘛啊。那这一段我们都不讲了，保认看起来只两个字，做起功夫来要走好一段路呢。哎，要做保认功夫，须先见本性。还是说这个话，先见本性啊，不见本性保什么呀？那什么是本性？上面讲了很多，现在即现在能见能闻之心，认取它，不要怀疑，好好保护它。那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说，我们在学佛的时候说，这个疑是最坏的，对吧？这个疑它可以怎么样？最后可以祸乱了你不信佛，不做功夫，甚至还可以像跟那个更反面的那样去做主骂佛，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糟践佛？他都可能啊，都可能，就是没有正见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认识本性，他就有可能会这样。所以上师说的那个顿自渐修，就是说他好像是义理上他明了一二，他认为他就能够，他就是佛了，他就甚至佛也不可得，他就说这样的话，对不对？顿自渐修，他就不修了，不保人，那这个就是个外道行者，你知道吧？上师说这就坏了，永无解脱之望，他永远都不会有解脱的那一天了。就这么说啊，因为从那儿开始，从他说顿自渐修，他就不修了，就没有进入保任和这个渐修无修之修这个阶段，他就不要了啊，所以他就那就成狂妄了，狂妄之徒了嘛，就那样的人嘛，那就很糟糕了，那就算不上个学佛的。上边讲了很多，现在既能见能闻之心，我们说了能闻，我现在说话你听到了，你听的时候你还摸摸你的耳朵，你的耳朵听着呢，你不是直接就听到了吗？那个不是我们的闻性吗？正是我们的闻性，我们说能见，我们看到书上的这个文字能见，你见时候正见之时，你还摸摸你的眼睛，是你的眼睛在见，正见之时没有这个见，哎，没有立了这个见，这个见就是我们本性啊，认取它，不要怀疑，好好的保护它，怎么保护呀？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哎呀，不是我把耳朵见过呀，我们见过，不是。把眼睛闭起来，把耳朵塞上棉花呀，耳机啊，不是耳那个什么呀，他把他耳朵护起来，耳朵眼塞上和眼睛闭起来，不是这个啊，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是了了觉知，不足见闻，而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而。不着见闻，不执着这个见闻，比如我们说能见能闻，它就是我们的本性。你说是我见的不是呀？是我闻的不是呀？是我耳朵在听吗？是我眼睛在看吗？你要知道使知那个这个眼能见的话，那这个眼好好的，年轻的二十几岁，我们以前说过，突然遇到突发事件。这个人眼睛是好的，他怎么不能见了呢？他怎么不能见了呢？哎，所以说这个见者，哎呀，这并不是这个眼睛的真正的用。 是我们真心的，真心能见能闻，只是我们不要着意这个见，着意这个闻。什么叫着？执着的见闻。什么叫执着的见闻？下个会讲。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不看东西，不是不听声音，而是不分别好坏美丑，不起爱憎取舍之心。这一点就对于我们来说，见到色相，即使我们能够认识本心，认识真心，对景就是起心动念，对景生心啊，就是我们能够认识本心，见货了了，私货它还在你这个就是那些习气种子啊，你还没有消嘛啊，对景生心的这个习惯势力还很大呢，习气啊还很强嘛啊，说往往都是见取色相，先用我们的意识心分别好坏美丑，干什么呀？看到好的就喜欢，看到不好的就憎恨，然后好的取来，不好的舍掉，就在这分别执取，这个久久不肯歇下，这就是我们呀啊！那像我们说了了觉知，不着见闻，是应一切处，我们不是不清楚呀，对一切事儿不是不清楚呀。而是不执着它，不执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四相上和我们的这个念头上分别好坏美丑，而起爱憎取舍之心。如果我们能够善分别好坏美丑，而不起憎恶，爱憎取舍之心的话，那就是善分别。那就是我们六识转过来的是妙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保护就是说，了了觉知，我清清楚楚，我一点都不糊涂，你觉嘛，就是不糊涂嘛啊，了了就是清楚啊，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执着这个相为真实，而升起爱憎取舍之心，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要保护呀。时时刻刻都要这样，尽管看尽管听，心里什么也没有，荡然无助，尽管看尽管听，这就是宝了。尽管看尽管看，限量的看，限量的听啊，宝成熟之后就不要宝了，放下它，一切处都可以去。宝熟了，你知道吧，爱憎取舍之心泯灭，善恶之心泯灭啊，这个因为爱物之心它就是两边，它就是这个能所啊，你这个爱物之心泯灭了，那你就保熟了，你知道不知道，它没有爱，不生起爱憎，它哪有取舍，它没有我的，我爱我憎，我取我舍，没有了啊，它就保熟了。那这个当然，比如说，那个对于事事物物，我们都是说，它都是我们自心的体现，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坏呀、啊，有什么美，有什么丑啊，它都没有呀，所以如实平等，你在这儿。第七识又转成平等心智，第六识我们是妙观察之嘛啊，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能所的能所之心，这个能所执着这个心呢 啊取舍之心，爱憎取舍之心啊，完全化于无形，而这个时候才能起妙用呢 啊才能起妙用。宝成熟了之后就不要放下它。宝成熟之后就不要宝了，放下它，一切处都可以去，什么事都不防着，而丝毫无助。那我们现在肯定，大家肯定不会那个，还没有那个这些功夫哈、啊，就什么事都不防着，就是 我们是说度人之事，利己之利人之事啊，利他之事啊，这是就是说利一切众生之事，我们认为都是这些事儿，对吧？什么事都不妨做，而时毫无度，暂时就先这样子。这就到了世事无碍，任运逍遥的境界。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还不敢。就是后面说那个四是无碍啊，先是四无碍，二是理无碍，理是无碍，四是无碍，这个是达到最高的宏化相望，四是无碍，就是说莫等一出，这功夫做到就做到家了啊，就是我们究竟圆满成佛，还是在六道里边。这样子这样子轮转而无轮转啊，就是你看着也是你叫众生看着这个佛又出现一次，又圆寂，又怎么样，是吧？又出此说法，又怎么样，又那个寂灭，怎么等视线，那这四十五啊，实际上在他那儿他就是四十五啊，就没有事儿，四十五啊就没有事儿。你看真净克文禅师有一记之事，好，我们正好学到这儿了啊。
关于世事无碍，真净克文禅师有一记颂曰：世事无碍，如意自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出银坊，未还九债，十字街头开动，手里拎猪头，一边啃着猪头肉，一边念诵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在吃醋，我刚从银坊出来啊，喝酒欠债，酒馆来讨酒钱，穷得无力偿还，就这么邋遢，就这么潦倒了，从而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可能有人会问：手把猪头，口诵境界，不吃素，不是破戒了吗？非也，他未曾吃荤，他是吃素的。为什么？他心空了，没有着相，未曾觉得肉好吃而多吃，菜不好吃而少吃，没有爱憎取舍之心，就是吃素。相反，有的人虽然吃素，但执着在味道上，这个菜味道好鲜美，那个菜味道不好，非常挑，就等于不吃素。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空净了，吃了还等于没吃，尽管手把猪头也不要紧。有请韦老师。
好好好，我们看看这一段啊，看看真净课文。这个是这个是这个真净克文禅师，他是应该是宋代的啊。这个是很有见地。一般人到他这儿，我看还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了。我们就说这个事儿吧，他应该是有这个临济之风啊。你看他这个拙劣啊，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原文啊，关于世事无碍，真净克文禅师有一记颂曰：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住银房，未还九债，十字街头打开布袋，解开布袋。我就想我们。当然后边我们看这个字面意思我们也能理解啊，我就想说这个四无碍境界大家应该知道啊，花严有四层这个四无碍境界，一是四无碍境界，二是理无碍境界，三是理四无碍境界，四是四是无碍境界。谈到这儿，刚才我们说最后一招就是可以了手啊，就是一个圆满佛果，就怎么说呢，已经到最无上最那个什么呢， 最高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啊，是这样的境界。我就记得这个谈到这个地方啊，你知道吧，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那个做功夫，我们要什么里四外四四外等等，我们都会说，但是你知道吧，这个话不是轻易出得口的。我就想说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叫张商英的，有个宰相，宋朝有个宰相叫张商英的，他呢，他原来他在他，你像那个唐宋年代，那都是佛法，都是正宗啊，从那个高官，不从皇上到平民，他这个整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国家他都是有一种修行的这个气氛啊，上至这个宰相啊皇帝，他们都有国师，就是那个朝里有国师啊，宰相啊他都翻译佛经啊，亲自修行打坐呀、啊、问法呀、啊、什么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说宋代有个宰相啊，他叫张商英，他呢是曾经辩参尊说，就是身为一国之宰相啊，他可以辩参尊说，就是明眼人，在禅宗上他也很有建树。哎，他有一次啊，他就说他自己啊就去拜访这个圆悟可勤禅师。我们都知道有传说说圆悟可勤是八地菩萨，两个人就在那谈啊，谈论华严境界，就说了华严有四层境界，一是四外，二是里外，哎，三是里四外，四是无碍境界啊。那这个他们谈到就说谈到那个里四外境界的时候，哎，圆悟可勤问说这儿是不是可以谈禅呢，说意思就是说，我理上也能透得过，我事上也能透得过，理事无碍啊，我能得，我理事都圆融无碍了，这时候我可不可以谈禅呢？张商英说呀，哎呀，这个时候你能达理事无碍的这么高的境界，那正好谈禅。你理事这个理论实践都相融了，他无碍了吗？我都可以谈禅了吗？是不是？那圆悟可勤非常严厉斩钉截铁说，不行，一尺不行。哎，这个是如果到这个地方你要谈禅还是说不得的啊。那当时那个张商英宰相啊，他就没有抓手了，没有抓拿了，都没办法了，这心里边又不服呀，我都到一这个里四外的境界了，我还不能谈禅。理我也同，富我也无碍，哎，我还不行。圆悟可勤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个时候仍然在法界量里，法界量里就是说你这个说这个仍，你刚才说理事外有二，仍在分别的二之中，如果到了四是外法界，四是外就是说自性这个圆满成就啊，自性妙德，就说他的功德圆满，到这个成就了，那你这个分别之量你就灭尽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才怎么样能够得无复解脱，你自性功德圆满啦，你没有形象，没有大小，没有内外，没有轻重，这个计量的分别。这个时候应该能够谈禅，那像我们凡夫呢，像我们大众学法，妄见中的一切法现在都是什么有相的，有计量的，什么这个高那个低，对吧？那个你这个只就是说你到了四十五碍的时候你才好说禅呀，所以这些中门的大祖师，比如说云门大师啊，他说有人问什么是佛，他说干死觉，你敢吗？ 你能离开吗？你能离开那些相吗？你能到，就是你到里寺外法界啊，你能到这个程度吗？你也不敢说吧啊。要能够到这个最后了不可得这个地方，你才可以坦诚，对吧？说，所以说这个地方说这个四字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竹头口松境界，趁出营房未还酒，在狮子街头打来不带，才有这个记字来说明这个四字无碍境界的这个高妙之处啊。我们下边再接着说啊，再接着说。嗯，手里拎着猪头，嘴里啃着猪头肉啊，你看看这个拙劣，还是个和尚的形象啊！啊，真经课文禅师呀，还穿着一身袈裟，还是自在的在那儿就这样干，手里拎着猪头，嘴里吃着猪头肉。他一边念着是口诵经念，还念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哎，他在我在吃素，我在吃素，这就明摆着我在吃素啊。哎，我刚从营房里出来，哈哈哈，趁出就是被赶出来了啊，还在那儿，就是我让我们看到就是上瘾了，就是还这样子，还不走。他来这儿，但是这个境界你是理解不了的，你是没法那个什么呀，能够用我们自心来量的啊。被老鸨赶出来，还站着位子还不走，对吧？喝酒欠债，酒馆来讨酒钱，穷得无力偿还，就这样了，还是不断的喝，不断的饮，不断的吃，就这么弄，就这么折腾啊。所以是上师说，就这么邋遢，就这么潦倒了，从而逍遥自在，无忧无虑。这么邋遢，你瞧，你想想他天天干的这些事儿，外人看着外观，他那一身，那个行头都变成什么样了？又穷通那样，叫人家打出来，这不是潦倒吗？对吧？就这样也是从而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哎。我们又说这个真经课文禅师这个记子啊，要是对那些恪守戒律，哎呀，这戒律森严的那人说，真是吓了一大跳啊！说你跟净是干点杀到淫妄之事，你还说是四字无碍，这怎么可能呢？这要是这样，谁敢来学佛呀？他会不会这样想啊？对不对？岂不然这是最高境界，是吧？喝了酒又不给钱，又不立酒馆，又不给钱，还拿着这个猪头肉在这嘴里还念叨着戒律，哎，这怎么得了啊？这样表法，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是什么心情啊？大家都会疑了。而且他跑到一个十字街口，说打开布袋，把那些。就是他那个没吃完，比如说那个酒啊什么肉啊都装的那个都打开，让那个什么呀打开了，就是把那些东西还继续吃啊喝啊，就赶出来还继续干这件事，对吧？他这叫四字无碍，这是佛法，这杀盗淫王这是佛法，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那个敢去这样子去做的啊。就刚才我们说了这里边道理，这里边就是这个心境啊，不是一般人能彻得了的啊。说末等也出，我们刚才说了，你看仍然在这个九四银蛇里边，在这个六道里边四现这样的行为。这个时候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历练自心，入佛也能入魔。我们敢入佛不敢入魔，现在谁敢呢？是不是？现在这般在这个花花世界里边，如果是这样叫别人看到， 那可能都肯定四气为那什么，就没人敢接近佛法啊。但是即使这样，大家都公认的这个真经课文是有那个什么呀，是个大祖师啊，是个有正量的这个祖师啊。在他那儿，即使遭了这么样的评判，而且还仍然是在他心里是佛魔平等不二。哎，不是入得了佛不能入魔啊、哎，不是入佛无爱，入魔就有爱。哎，这真正的能彻证法缘，圆满自在。哎，如果在你心里边见了这样的主师，你还有凡圣之见、佛魔之见、善恶之见，你还在分辨思量的二中。那我们也这一套这样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我们嘛，你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啊。这那既手把猪头，手把着猪头而离猪头，既杀而离杀，那个说着戒而离戒，就在他那儿是一物也无，是吧？既会离会，就是在他那个什么银色里边啊，大家觉得是最污浊的地方啊，他那个心毫无挂着，是不是？那祭酒一离酒，他就是这样的境界啊。就是说他那儿烦恼处处都是菩提，一切相，那就是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啊，就这个地方。真正的冶炼成功，就是说他自己锻炼他自己啊，锻炼他的自心无助无念无喜无想啊，他都就是这样啊。这个你想，如果说上师说了后边，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见地，你没有这样的功夫，比如说我们刚才一开始讲课说，比如说我们不说别的，就像丹霞祖师骑到佛像上头去，你骑个试试，你能不起心动念？你能不起念？你能不如如不动？你能无助？你做不到的。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佛堂里边摆了一张这个佛桌，你敢坐上去？佛桌上还写了一个大大的佛字，你敢坐到这佛上吗？你不敢。你没有那个心，你没有那个，你的功夫不到这儿，就别说这些糊涂的见地，是吧？你这个，刚才我们是说了这个，上师举了这个例子，我们就多说了几句啊。到这儿了，从而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可能有人会问：手把猪头口中境界，不吃素？不是破戒了吗？非也，他未曾吃荤，他是吃素的。为什么？心空，没有作相。像我们是，那呀，这么长时间，我三年修行打坐，都没有见荤腥呢。这一会儿，哎呀，辣椒炒肉，哎呦，真香啊！本来一米饭，一碗米饭就够了，那吃两碗三碗，是吧？他就是。你就不一样的，你不一样，你说你空了、啊、那不一定不是说这个话一出口就能做得到的。他心空了，没有坐相，未曾觉得肉好吃而多吃，不是不知道好吃而助于贪，注意欲吃而助于贪着滋味啊，来滋养，就是我这个身体，我是不是好吃啊，好吃，那你住在好吃上，好啊、你就取嘛，贪吃嘛，贪了嘛啊，贪吃，吃了舒服呀，享受，你看这后头事儿就多了啊，他都不会不起念的啊。菜不好吃而少吃，如果要遇到菜草根子菜，就像那个草一样的菜，难以下咽的时候而不好吃而少吃，你看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吧？ 是这样，哎，我们要，你看这个做工，他就做的很细嘛，啊，没有爱正取舍之心，在他那儿是食是无助的，啊，就是吃素。相反，有的人虽然吃素，但执着在味道上，这个菜味好，这味道好鲜美，那个菜味道不好，难吃，哎。非常挑剔，就是于此而拣择，拣择就是着想，哎，就等于不吃素。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空净了，就说事事无碍了，哎，啊，欲六道里行也是无妨，这是最高的境界。我们刚才说的，莫等你出嘛，你这个初次作佛。你这个初次做佛，然后最后再回到这个六道里边，与这个众生投出投末的这样子，这样的行持也是无碍，哎，末等于出嘛，啊，到了最后还是在这个大家认为的五浊恶世里边投出投末，啊，也是无碍呀。心真空净了，他在他那儿不可得的。说个平等，可能我觉得都有点那啥。他心空净了，他就是不可得的，了无一物的，哎，谈不到心都没有啊。吃了还等于没有吃，吃了还等于没吃。尽管手把猪头也不要紧，哎，上师说了，你到了这个地方，魂化相望。四十无碍，莫等你出的时候，尽管六道里行，也丝毫无助。那这一切都说，我们说都没法说，就是化归妙用，这个话都没法说。哎，那这个就是描述这个四十无碍的这个大祖师的这个拙劣啊。但是话锋一转，下边上师又开始说，正在达不到此种心境的人怎么办？再看下边。
老师，有珠穆朗玛同学问，什么叫重观？
重观就是理事无碍呀。就是如如不动，如宝到这个程度不？
哇，那好，我们继续。那这段我就读到一半吧，到那个。
好吧。
要下地狱那个地儿。好，那我开始了。话又说回来，若没挣到这个地步，你就这么放任啊？那你入地狱如箭射在。你的心没有真空，你的心没有真正空净，业就黏住你，缠住你，不放你过去。举一则这样的公案，从前有个禅师爱吃牛肉，他说吃就是不吃，他的心空净了吗？没有啊，只是嘴上说说，心里空不了，业障就黏住他，叫他还债。这禅师一口气不来，就入了牛胎。做牛还债。有一天，农夫把牛牵出来，遇见宝智公禅师。智公一看，哟，这不是某某禅师吗？你不是说吃就是不吃吗？你不应该做牛啊，你怎么做牛还债啊？这牛泪流满面，自己撞死了。所以不到真正空净的地步，胡说大话，要下地狱的。有请魏老师。
好，我还得记住啊，你一会儿提醒我一下，因为一下就忘了。
好嘞，
要下地狱的。好，上边我们说的是大祖师之拙劣，我们再下面和往下看。话又说回来，若没挣到这个地步，你会知道的。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认识真心而不疑， 彻证真心而不疑，等同于佛的法身一样，是吧？但是你的习气还，就是说你的80天的种子还没有动呢，啊，还要从那个60上下手，就是念刚起，发现念刚起，马上令觉，令其即空，转为妙用啊！你这个光这个事儿，这就说对景生心失惑不了的时候，你光做这个功夫就不是一会儿半会儿、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不像你悟道，还是说你上500座能豁开正眼啊，这个就没有那个来得快啊。那你这个习气，哎呀，诸多时思那个时候，养成了这种习惯，你即使知道归家之路，你即使知道自心清净，你还有这个习气的刻板，还是有的，还是有啊。那说话又说回来，若没有证到这个地步，你就这么放任，那你入地狱如见世在，那你都起码你现在保吧，对景不生心，你先保这一块吧，啊，先保到如如不动，先了分段生死，别说别的了，先不说起别的用啊。那你入地狱如见色在，你的心没有真正空净，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个佛桌，有一个佛堂特别庄严，有一个大的佛桌摆着尊庄严之相，你没事你敢上去坐去？你要心里没有真空净的时候，你是做不到的。你也敢去到妓院里混一圈，也欠人家的钱叫人家打出来。你现在你要没做到的话，你要真是个行人行者，你就是你的心境没到的时候，你那个没到就会起心动念，就会造业，哎，就会有能所。那你的心没有真正空净的时候，这个业就会粘住你，缠住你，不放过你，不放过你，就是你自己又造了新的业，是不是？这个你自己又重新，为什么这个除习气要这么难呢、啊？这几生几世啊，往返而去那个什么呀，而除啊啊。那这就是说，这个你的心没有空净到那个程度，空净的这个功夫不是一时一刻马上说到就到，哎，不是这样，还是要在诸多的这个境界里边，顺逆之境里边，等等啊、在这个大是大非佛魔之地历练出来的呀，还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还起心动念，还任其未真实，那不就是业粘住你了吗？缠住你了，你只要起心了。比如说，我再举个简单的，比如说，我看见一只动物，我很讨厌它，我打死它，你会不起念？你是个学佛的，你打死它，你能不起念？上师不是说打那个蚊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边打阿弥陀佛，今天又杀了一生，你看你一边念的，你还会起个念头呢，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看举一则这样的公案，从前有个禅师爱吃牛肉，他说吃就是不吃，他也学的吧，这是学话嘛，他的心空净了吗？没有啊，他是说呀，学而化，说了说嘴上痛快，只是嘴上说说，心里空不了，业障就粘住他了。他想啊，我吃了就是不吃，我吃了到底行不行啊？我吃了会不会造业啊？我吃的这么香啊？你看，等等，是吧？要他还债啊，业障就粘住他，就是他起心动念啊。这禅师一口气不来，就入了牛胎，做牛还债。有一天啊，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这是因果。这个知道，你吃了人家的肉，你吃了人家的身体，你又还住牛胎来还债啊。 有一天农夫把牛牵出来遇见宝子公禅师，这个农夫他也不知道啊，把这牛牵来遇见宝子公禅师，自公一看呀，这不是某某禅师吗？你要说怎么知道的，我们不说那么闲，他就是知道啊，他心是通的嘛。你不是说吃就是不吃吗？你不应该做牛啊，你怎么还做牛还债了呢？你不应该这样啊，对吧？这牛泪流满面，他很难过呀，他原来说那个狂话，现在不就是说了那个狂话，不是他真实的境界，还落于这个不说下乘啊，说还落于这个因果呀。你想想我们原来说那个谁，说那个500次以胡生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吧。他就是说了那个，我得想一下那个是说什么呀，说因果嘛。说完以后他又自己起了一个念头，哎呀，我这是不是昧却因果的呀？完了，就这一念又做了好多次的业佛事。跟你说这个道理，你做不到对境不生心，你做不到啊。不是上面说吃就是不吃，后边还跟着呢，这个肉还真香，多吃两块。你看你这个念头，你这个心，它就是知足惯了。他不会，就是有助啊，执着自己撞死了啊，所以不到真正空净的地步，胡说大话要下地狱的，这个是真是不虚的。要是不到这儿，你也学着说，学着如此这样子做，那就是要受这个果报的。我们还可以学完这个整个的这一段。
好，
今天能学完都读完可以，我觉得差不多。
好，老师，觉朗同学问，愣神是聊聊。
我看一下。
觉朗问，愣神是了了分明吗？
他在这拆呢，我没看到。
就可能给顶到头了。一二三，三段上边啊。
吃就是不吃，一口气不来要。
最后一句话。
愣神儿，把那个愣神儿打掉嘛。
好高呀。明白了。好，我快点念吧，这段还有十分钟。
好的。
我们是决心正大道的，正到什么地步就说什么地步的话，不得胡来。要想正到世事无碍的地步，首先要做到见地纯正，明见真心，再进一步除妄习而入于无为。着相而修，有为而修，俱不能证到世事无碍。现在有的人心不空净，妄求神通，坏了，非但不能成佛，却是成魔有份。你想要神通，魔就到你心里谢神通，变个佛像给你看看，你以为是真佛，高兴的守住它，魔就住到你心里去了。魔王还要扩大他的影响，让你去说法，接引一般魔子魔孙，这都是着相之故，所以我们不能着相，不能有为而修。有请老师。
好的，我们再接着学。胡说大话要下地狱的，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自己掂量一下，你自己能不能对境不生心？我这是指的你明心见性之人啊，能不能做到？我们是决心正大道的，我们决心是彻正圆满之佛的啊。正到什么地步就说什么地步的话，不得胡来， 上师说不得胡来。那上边那个祖师，那个出家师傅，他就是胡来，落于那个投胎做牛，来还债，哎，也难过的。这个时候真正到来的时候，他才体验到啊，这个话不能乱说的，哎，要想证到四十外地，首先要做到见地纯正。这个我们都说过好多回啦，什么是见地，什么是纯正啊？啊，佛见无见啊，说我们的真心啊，一念不生两道分明的灵知啊，啊，首先要做到见地纯正，明见真心，再进一步除妄习而入于无为，就是说我们真能明心见性，彻透真心的时候，我们体验了佛的这个清净之心啊，这个时候遇事还不行，遇事还做不得主，这个时候才能谈出妄习见性之后第二步是保，哎，保我们不走作，保我们不着相，保我们直取见中啊，保到能认的时候。保到无为之地，刚才不是说八地吗？不动地吗？真入无为是不动地啊，才了这个分段生死，才能使就到无为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如如不动。哎，着相而修，有为而修。我们现在就是说呀，我们不这样修，我们达不到无为啊，达不到无修而修呀，达不到无修的这个。你不知道什么叫无修，哎，你现在谈，比如说内不遂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这不是着相吗？这不是对治吗？对吧？我们就得这样学着做呀，一开始我们就要这样学着做，甚至我们就是说见性了，还要刚有念起，马上令觉呀，觉而空之，还要这样子呀，还要这样子入于。不是把这个六十转为这个妙观察者，把这个七十转为平等性质啊，最后才能大圆净智嘛，对吧？才能如如不动啊。所以说这个着相而行，有为而行，俱不能证到四十万。现在我们说我们是有大愿力，有六印一咒，有心念耳闻有等等，我们就得这样啊！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达不到无修之修这个程度啊。你看似有为，我们可以直气无为啊，可以直气这个真心啊啊！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俱不能证到，不是说着相而修，有为而修，俱不能证到四十无碍。现在有的人心不空净，妄求神通坏了，就是说我们能够明见真心，但是保不齐你这个神一之心你就不那什么啦，欲之你就能够达到如如不动啊，就是你能做到这个欲神通啊，欲发财之事啊，等等啊等等啊，名利来啦，你能不吸厌呐，不起这个欣喜之心呐、你都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行啊。你看，非但不能成佛，却是成魔有份。你想要神通，魔就在你心里现，魔就到你心里现神通，变个佛像给你看看，你以为是真佛，高兴的守住他。魔又住在你心里，魔又住在你心里去了。这就是说，我们你稍不留神，稍不就是说，你二六四中都要这样做功夫，让你的心能所不足啊，都就是不取那个能所之心啊，不取执着，就是见相的时候不取执着好坏取舍之心啊。这时时刻刻要这样。 魔王还要扩大他的影响，那就是说你心，你起念了认假为真的时候，你这个心魔就有了，对吧？然后感得你心外之魔，就是那些魔王啊和你相应的，那你们就是同流之辈。魔王还要扩大他的影响，让你去说法，经营一般魔子魔孙，这就说你的知见够呛了、知见够呛了啊、你如果说要说真实法的话，你应该令和你有缘的人都能令他的妄心、狂心歇下啊。你还会给人家说这种着相之法吗？不可能啊。啊，这都是着相之故嘛。所以我们不能着相，所以我们不能着相，不能有为而修。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是借着有咒语、有手印，有这个赤咒的方法，有时间，有什么，你看着个相，看着这个相，我们说的是心契合无相，你看到这个有为之相，我们原来都讲过啊，心怎么能契合无相？我们借着手印就不考虑它了，对不对？我们赤咒熟了，就是直接念，也不会注意它了，直接念，等等，这都是说你不会落于有为而修啊。你看着是没有这个相，你没法达到，没法契入那个无相啊，没法契入那个达到无为啊。我们今天好像下一节课吧，这个里边还有五味君臣呢、还有三玄三药呢。哦天，好吧，我们今天看看谁还有啥问题，我们可以聊一聊啊。我做个记号，那个张宇，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啊，看看谁还有啥问题。
好嘞。